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晚安睡不着》，Good Night Can't Sleep。今晚的你睡不着吗？没关系，这个夜晚我们一起过。嗨，我是默默，
我是 Nick，
欢迎加入失眠人种的聚会。Nick， 你觉得啊，一份工作在计算自己付出的成本的时候，你会想要什么成本啊？
成本哦，一般讲工作的成本，就像是我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个 case 上面，我可能跟客人出去喝饮料啊、星巴克这些钱啊，再来就是可能像开车啊这些的车资，还有我觉得就是可能像我们现在打手机或是网络广告的一些费用吧，因为我自己平常在做个人品牌的时候，我会打一些网络广告，应该大概就是这些成本吧。
那你觉得这份工作做得开不开心，和同事相处起来愉不愉快，算不算也是一种成本呢？
对，我好像没有把心情这个东西当作成本。有人会把心情当作成本来计算啊？
会啊，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不会计算到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聊一下怎样算都算不到的隐藏成本、情绪成本这个主题。那我们其实在评估一件事情的利弊上面，除了考虑你刚刚上述说的时间嘛、金钱嘛、收获以外，其实很容易就会忽略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是不是真正有收获到真正的快乐或是负面的情绪。那你刚刚忽略的刚好就是最昂贵的一种隐藏成本，叫做情绪成本。
可是像情绪或者心情这种很抽象，它没办法被量化，而且是很无形的东西，这个要怎么计算？
对啊，你讲这个的确也是个问题，因为很难去做量化嘛。那我们先去讨论一下关于情绪的收入跟成本好了。像关于情绪的收入的话，第一，正面高兴的，例如你服务到一个谈得很来的客人，或是第二，做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对。
第三，或是在这份工作上你得到很多长辈的或是主管的认同，这些都算是情绪收入的一种，因为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是有很多正面的回馈收获，然后你也会因为做这工作而得到快乐的情绪。
对，就可能这种东西感觉就不像是用奖金、薪水、钱可以衡量的，它就比较像是一个成就感，
对，成就感，
心里面的东西，
无形的东西嘛，
对。
那刚刚讲的是收入，情绪的收入，那我们来讨论一下情绪的成本好了。
好，
刚刚是正面的，那反面来说呢？第一，有面对讨厌的老板，或是会拖你后腿的猪队友。第二，再来就是你的工作时数被压榨，你会觉得这份工作你做得心不甘情不愿。
对。
再来是听人抱怨，你的同事常会跟你起冲突。那就是批评声浪会不断，这种情绪勒索。这种焦面负面让你感到不舒服的感觉，这种就是属于情绪的成本，它是减项的。那关于这些情绪成本到底有多重要呢？就像你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心好累吧。心很累其实比身体累还要可怕哦。
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说，其实我们在工作上面，你的工作障碍啊，工作的困难，其实都不是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很辛苦的地方。一般人上班最大的心力大概70%-80%都是在处理人的事情。
对，那些事情就常会让你觉得心力交瘁。
对啊，
那其实就是很容易会剥夺你自己的意志力跟精神。那你就算一开始对这个工作这件事情很有兴趣很有耐心，那其实很容易就会被磨到就是消失殆尽，那你更不会提起劲解决问题。就像你想要星期一上班你就觉得好痛苦，那你的工作效率就会被影响了。
这个我有经验，以前我聊过说我是在做房仲嘛，我在某一个房仲公司的总部上班的时候啊，当时我公司的职场氛围非常的差。我进去之前，前一个交接人刚好是我高中同学，他就有先跟我暗示过了。但我没有发现是进去之后更糟，后来糟糕到我还曾经被公司霸凌过，对，被我的主管霸凌。但是还好我那时候走出来是蛮风光，成绩做出来。所以我离开之后呢，当时我当公司的老板他就一直找人，希望可以把我挖回去。因为我离开之后，我就说我对这个公司
没兴趣
了，对，我不想再做了，我说公司乱七八糟的，但他们就一直派我回去。当时老板派了一个男生来跟我聊天，希望找我回去总部上班。那我也跟那个男生讲，我说总部真的环境不好，我说就像你，我说你在总部你觉得你待得开心吗？每天光处理那些人的事情，那些部门斗争的事情，谁讨厌谁，谁要搞谁的事情，就烦都烦死了。你要做任何的事情，你想要帮公司做一些事业要拓展，一堆人在卡你，你就被这些小事情卡得一肚子火，你要怎么做事情？所以我就说像那样的环境我真的不想再回去了。
所以就算老板再给你再多一点的报酬，其实你做得很痛苦，度日如年之下，其实你其实不还是没有什么意愿会想回去是吗？
没错，而且那老板给的薪水又超少的，好不好？对啊，
那更不用考虑啦。
我再讲一个更夸张的哦。后来一个很巧的事情是，我离开总部几年之后，我认识一个客人。那个客人说，他也很巧，他刚好也曾经要去总部面试过。结果他去面试之后，总部面试那个行政小姐就跟他讲说，我们公司部门斗争很严重哦。那如果你要来的话，你自己想清楚。
我蛮老实的，
讲得很清楚哦。那他就问说，那你的看法呢？那人事就跟他说，不用问我啦，我后天也要走了。
大家都蛮老实，原来是因为要走才讲这种老实话。
我就想说，哇，难怪他敢这么直的讲。所以是我客人跟我讲说，他去总部面试。所以表示说我离开总部之后，后面那几年好像还是没有什么改善呢、啊。
就气氛一样，一如往常。
对，但现在听说好像还不错。我看到现在总部的好像笑容比较多了，但是就很可惜，我当时在总部上班的时候，其实蛮多很好的人都离开，所以我能够了解说，假设啦，薪水给的还不错，可是环境啊，工作让你真的觉得很不开心的话，这样的工作真的很难做下去，
真的很难。
更何况老板给的薪水很差。还奖金没发嘞、
啊，就算你可以短时间待，你也待不久啦。
对啊，
早晚你会就觉得还是会被压垮。
这个东西我想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赫兹伯格的人？
有，
你有听过吗？那你可以讲一下赫兹伯格，他有一个叫做双因素的激励理论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还是你来讲，
你根本不记得了。
好理论哦。
好，我讲一下，他这个赫兹伯格是我以前在准备国家考试的时候读行政学学到的。那什么叫双因素理论呢？简单来讲，就是赫兹伯格他当时认为，我们在激励员工或是激励任何的部署或是激励人，都有两个东西。
东西啊？
两方面因素，一个叫做激励因素，一个叫保健因素。我们先讲保健因素好了。一般人比较常见到的是保健因素。保健因素是什么呢？比方说我给你很好的待遇，给你很棒的职位，或是给你很棒的奖金，
有形的，
有形的物质的，拿去激励这些人。那这种东西比较适合是给那种基层员工，或是比较缺钱的，像我这种比较缺钱，我就很需要钱的激励，
需要物质的。
对，你给我再多名利，我都没什么兴趣，我要钱，
钱比较实际。
对，名声能干嘛？但是相反的，有些人他可能已经有一定成就了，就像马斯洛理论讲的，他的艺术已经无缺了，环境很好了，他要的是一个自我实现，自己的成就，
成就感。
所以你可能需要给这样的人更多的责任、认可，或是鼓励他。这些人他不需要钱，他钱他没什么感觉，但是被鼓励或是感觉到被重视、被需要，能够大大的激励这样的人他在工作上的表现，所以说会有所谓的保健因素跟激励因素这两种。
那其实跟今天要聊的这个情绪成本是很像哎。
对，因为我们讲一下，如果说今天你真的在公司里面工作的还不错，你的保健因素三餐温饱这些都够了，可是激励因素方面也是差的，因为公司没有办法给你足够的激励。甚至还在公司里面有很多的斗争，或是很多的排挤，让你很难去发挥。那你真的做久就不高兴了，就会想走。
但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个也可以套用在我们选另外一半呢。
怎么说啊？
你有听过有些人特别会重视学历、外貌、家世、职业或是经济吧？
哦，多了，而且像很多女生都要找高富帅嘛。
对啊，
或是要找三高。
是啊，那你可能会选择一个外部条件很体面、大家都很羡慕的人。但是这些条件当然有人重视以外，其实无形的条件，例如这个人的品德、人生观、金钱观、个性，还有幽不幽默，外在因素其实会因为刚刚讲的年纪而失去嘛。
对啊，
对啊，但还有一些因素其实跟你没有关系的嘛，因为那是他的家事嘛，也不是你的家事。
对，有钱是他爸妈的钱，也不是他的钱，
也不是他的钱。但其实一个人好的内在会让一个人就是相处是如沐春风，越来越有默契的。
其实这个东西我有感觉，像女生都喜欢找一些高富帅啊、三高的这一种。我有听过一个女生，她就讲啊，她说找那个有什么用？她的看法是说，如果这个男生跟你交往之后，他有钱，但是在你身上很抠，不愿意花钱在你身上，那你跟一个穷鬼交往不是一样吗？
对啊，
对啊，他有钱，他不花在你身上，出去玩还要 AA 制。
但有些人就是觉得这样子的光环，如果这是他另外一半，他觉得很光荣吧？
对，可能一开始就像这样吧。相反的，就是男生也是啊，男生在挑女生的时候，其实很，就包含我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都想找漂亮的女生、身材好的女生， 或者是气质很棒的女生，尤其是外形这一块。像某某，那时候看到她第一个就看到她第一眼我就决定要追了，因为太正了嘛。可是当然我跟某某会交往到现在准备要结婚了，不是因为说她漂亮，要找漂亮女生其实很多女生也是漂亮的，所以找漂亮女生这不是一个男生通常会决定你要结不结婚的这个重点。重点是说这个女生她除了非常的漂亮之外，就像刚刚某某讲的，她其他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跟你吻合了，否则一旦她到了40岁50岁，她的漂亮迟早有一天会慢慢消失的，到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跟一个已经不再漂亮的女生但是内心空洞的人交往，对吧？像我就遇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些女生啊长得也不错，外形也很好，也活泼，很多男生追，但是你跟她聊天你会发现空的，没有内容，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想的东西永远就是出去吃、出去玩、出国旅游这些很物质的东西。那你当你在跟她聊一些比较深层的事业的人生方向的时候，她可能会跟你讲，哎呀那好烦哦，不要想那么多嘛，想那么多干嘛，
聊不来嘛。
对，这种女生当然男生就会觉得 OK， 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好啦，当个女朋友或是就玩一玩就好了，但这种女生娶回家气死你，60岁就让你高血压走掉了。所以我后来决定要跟某某这么快就急得求婚，也是因为哇，这个女生长得不但漂亮、身材好、有气质之外，又有想法，工作能力又强，然后谈吐也很有深度，不会像一些女生谈一谈就不知道聊什么了，对吧？
对啊，所以啊，你忽视了该有的无形条件，那找另外一半就算符合你的有形条件，其实实际上感情可能会让你觉得不开心，然后也有可能提心吊胆。那很大因素就是少去计算其他无形的情绪成本。
打个比方啦，其实就像很多男生梦寐以求，就是想要跟一个像某某这样的正妹，或是有一些网美在一起。可是如果你不去考虑他的个性、他的内涵，甚至跟他聊不聊得来，会一直深受他的那种无脑、没有想法，或是公主病，那真的这种话不投机，你很难走得长远。因为我就遇过这样的女生，我曾经也跟像这样的女生约会过，或是暧昧过。到后面我就想说算了，放弃了，好累哦。
真的很累吗？
你聊不下去啊，你在聊什么东西，他就会，比方说像我今天像跟他讲说，我想做 Podcast 这个节目，因为它是很有发展，对我们来讲也好，我们可以打造个人品牌，甚至搞不好以后我们可以靠晚安睡不着等等的赚钱。好，我跟某某聊过这些，但是一般有一些女生比较没内容的，或是只是只有外表的女生，她就会觉得，哎呀好累哦，干嘛那么麻烦啊，以后再说嘛。你不觉得我们把时间省下来出去玩啊，打电动啊，就喝酒啊，我在讲这个东西，他在讲那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吻合在一起？
可是有些女生就会说，哦，那你这样好厉害哦。可是他也就夸奖你，不是大部分男生都很吃这一套吗？
当然我们会很希望被女生夸奖啊，肯定啊，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希望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走长远，我们应该一起做一些事情，一起努力。我觉得谈恋爱或是尤其是结婚，最重要的是要让彼此都变得更好，对吧？
对，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其实现在大家常常都会开玩笑说女生很拜金很爱钱，像某某身上就完全看不到像这样的特征。可是真的遇到好多女生很重视对方有没有钱、学历高不高、家里背景是干嘛的，才选择要不要跟这个人做朋友进而交往，不到这个条件他就不要。我很常听到，包括我们公司有同事是这样子，
这是他的底标。
对，可是你们想过说你要的是这个东西，那对方要的是什么，对不对？对，如果你只是要一个物质的东西，那他当然对你要求就是他要的东西，他可能要的就是一个女生听他的话，然后当他情绪的宣泄出口，那他可能也不会说想要跟你走得很长久，因为你只是看上我的钱嘛，或是条件比较好又有钱的男人都看多了，这么多女生去贴他，他难道不知道吗？
所以啊，依照上述的例子，虽然提到刚刚的情绪成本是很难量化嘛，但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决策跟行为。那今天就想要帮听众告诉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哦，什么公式啊？我又不知道我要问。
怎么
不自然？我不知道我要问啊，我也要顺着讲。
再问一次。
好。是什么公式呢？
就是情绪收入减掉情绪成本会等于情绪损益。插播一下，你现在收听的是晚安睡不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下订阅和关注，那么节目马上回来。我觉得太好笑了。所以啊，依照上述的例子，虽然提到情绪成本是很难去做量化，但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的决策跟行为。
嗯，讲得很快，可以再跟大家说一次吗？可能很多人没有听清楚。
就是刚刚情绪有这么快吗？情绪的收入减掉情绪的成本会等于情绪的损益、嗯、意思就是说即使我们刚刚没有办法量化，也甚至每个人量化方式都不一样，但只要在刚刚的公式中，收入跟成本中只要达到你一个可以接受的平衡，那这个情绪的损益就是你可以接受的。
嗯，
这个这样听得懂吗？
这样懂，其实就像是我们在算钱一样嘛，收入扣掉成本之后就是你的
剩下来的。
对，那我剩下来是多的还是少的呢？有多可能我就继续在这个工作撑下去、嗯、那如果是负的，那应该就离开了吧。
对，就表示这个心理的健康因素就是在可以负荷之下嘛，事情跟工作的完成度效率就会提高很多。只要建立这个观念，其实在做任何事情上的决策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嗯，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个例子，以前我爸爸就跟我讲啊，他说哈，人呢为什么会离开一个公司，大概就是两个原因了。第一个，
钱
赚不到；第二个，待得不爽，
待得不高兴。
马云也讲过一样的话，马云说人为什么会离职呢？大概一个就是钱赚的不够，第二个就是心里受委屈了。钱赚的多，钱赚的少，那真的可能要看个人的条件，或是像业务可能就是工作努力啊、市场等等。但是待得开不开心，有没有受委屈，愿不愿意继续留下去，那真的就很看这个公司的职场跟文化。
刚刚提到除了掌握情绪成本以外，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延伸到情绪资产哦。
情绪还有资产啊？我以为情绪只是算成本跟收入，它还可以变成资产。
是啊，没有想过吧？
怎么样可以让情绪变成资产？这我还蛮好奇的。
收入除了是收入以外，可以累积自己的情绪资产，表示就是说你选择在正面的人跟环境下，当你的人累积了足够的正面能量，那就你可以带动工作上良好的互动，或是制造大家共事之间的欢乐。那附加价值以外，除了就是跟大家有比较好的人际关系、好的心情，那你有自己良好的形象，就会促使在我们做事啊、工作上都会有更好的创意力跟助力去达成你要的目标。所以你说借由控制情绪成本到累积情绪资产，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
是那我自己说一下我的感觉啦。其实我从出社会到现在，之前有聊过说我工作的经历嘛，其实我工作经历一直都没有很顺，而且因为自己条件不是很好，选的公司也不好。那当然以前待过的很多公司条件本身就不是很好，像你看我待过房仲总部，有搞职场霸凌的，有老板是黑道的，有那个说给薪水后来骗人的等等，乱七八糟一大堆。但是为什么我现在愿意为了一个公司搬来台北一住就住四年半了，也是因为我来这边的时候我发现啊，赚不赚到钱倒是其次啦，但是我现在这个公司就因为公司的环境氛围还有老板都是给人很正向很凝聚，公司不会这边搞小团体，即便有人真的不喜欢谁，大概就是两个不说话而已，但不会说搞到说我不喜欢你，所以我要动用一群人去排挤你一个人，对方在动用另外一群人来排挤我，这样搞来斗来斗去，在我们公司完全看不到。所以我很能够了解说，当自己真的找到一个好的环境、好的职场的时候，真的可以让自己心情变好。那心情变好的时候，我就可以把百分之百的心力都拿去处理工作或是客户上的事情，而不用像前面讲的，我得花80%的心力来处理那些人啊、狗屁叨叨的事情。
嗯，
那默默你自己在工作上面有没有遇过什么？哎，职场上很棒的一些经验呢、啊？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真的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那当然，如果在工作上来讲的话，同事也是一个指标，就是你真的遇到好的同事，就会营造出好的环境，那你会比较愿意待下去。那不好的同事，其实你跟他相处在一起，或是他坐你旁边，你都觉得每天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吧、嗯？
我有遇过，尤其以前我在重考班的时候啊。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我学历不好又没经验，每个人都瞧不起我，学生瞧不起我，老师们也有几个也瞧不起我，然后就是有些人会在那边装可怜，然后私下又来那边欺负我了。
所以我觉得负能量它是会传染的。
嗯，但相对我觉得正能量其实也会被传染。
对，
比方说像我以前待过一些公司，待过那些很负面的地方，但是来到这家公司的时候，我现在就觉得我第一家公司我刚进来就觉得氛围很不一样，公司的氛围很棒，像个家庭。那自然而然我被感化之后，我又会比较像是一个正面的方式来面对这些同事，让大多数人的正面能量来感染我在以前待过本公司的感觉。
嗯，
这么多同事来感染我之后呢，让我会变得比较正向。接下来其他的职场来的人，或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来的人进到我们的职场呢，也会被更多的正能量给包覆住。 所以我们公司的这个 team 成立这么多年到现在，到目前我都还没有听到说谁跟谁或是什么部门会去斗争的事情。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讲的，应该就是所谓的情绪资产。
对，因为这情绪资产的话，就像你刚刚讲，正能量很多的时候，其实就算是负能量进来的人，他也很容易会被感化，他也不愿意在这样的环境去做他负能量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像上次提到的面试的工作，如果你面试真的有上了，然后待遇也不错，你还是要去考虑一下，除了你的收入、你的工作时间、你的休假之外，你的市场有没有发展之外，还是要去考量一下这个职场适不适合你值得待，这职场有没有很正面的情绪收入，让你可以在这边去待久。如果待不久的话，你可能真的在这工作也做不太起来，做不太好啦，就必须要换个工作去。
所以就是要去考量这个隐藏成本咯。
我可以再讲一个例子。我们公司现在有个同事啊，他刚做房仲的时候呢，他做过房仲也做过代销，他带了好几个公司都说这个人不适合啦，不用教他啦，做不起来啦，而且大家都对他没什么希望，所以他就做到后面他都快放弃了，
他都不能发挥自己。
对，他就觉得算了，是不是真的自己没那么好。所以后来他来到我们公司之后，一开始也是有一点力不从心，可是我们老板我们公司就一直激励他，
鼓励他，
对，我私交跟他也不错。后来马上就把他的那个点开窍了，这个家伙没有两年的时间变成超强的业务高手。对，今年要当我们的伴郎哦。
我知道你说谁了。所以其实不是自己的能力不足，而是他被放在不对的地方。
对，所以假设今天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你工作的不开心、不顺遂，或是不够好、赚不到钱，说真的，有很大的几率可能不是你的问题，是你们职场的问题，因为你们职场没有很棒的情绪收入，让你可以在这边好好的工作。
没错。
今天如果你是因为工作啊、职场人际关系啊等等上班的情绪让你睡不着的话，那希望今天藉由某某这个分享呢，可以让你稍微舒缓一点，让你可以放松一些，晚上也比较好睡。
瑞可，那我们要睡了吗？
差不多了，晚安。
晚安。一天又平安的过去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请订阅我们的频道，需要失眠人种你们速速的加入，以及追踪我们的 IG Goodnight Can Sleep。下次的聊天题材由你做决定，我们下期见。